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7月10号，公元2018年8月20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接见5年与50年规划青年论坛与会者；达赖喇嘛关切克拉拉水灾，并悼念前联大秘书长逝世；流亡藏人女子足球队赴美比赛，签证受阻。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百余名藏人青年学子从世界各地赶至印北山城达兰萨拉，参加藏人行政中央举办的5与50年规划青年论坛。今天8月20号上午，全体与会藏人与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一同获得达赖喇嘛尊者的接见。
这个拍顿什么都写掉的，他是弄不清楚的几个，所以弄不准到了写什么，这都拍进这个嘛的。
尊者向各方给予了简短的教导，提醒藏人青年，所谓西藏抗争事业与一般的国家民族抗争不同。尊者说，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过去近40年来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对话，发现雪域西藏源自古那烂陀的佛教智慧是能够顺应逻辑的珍贵文明。如今那烂陀只剩下一堆废墟，而那烂陀圣哲们注下的论点则由藏人保存延续至今。那烂陀圣哲们并未因为佛陀如是说便全盘接受，而是透过逻辑理路来透彻学习了解佛陀教言，并撰写了无数心理学、英明学著作。今天的社会也非常需要这些知识。西藏保存延续了千年的这一文明可以被称为世界瑰宝。尊者进而指出，当年西藏社会中除了较大寺院以外，僧俗民众普遍缺乏学习佛教大教典的正确态度。藏人流亡之后，尊者开始大力推动各方，不论僧俗男女，不论传承学派，都要关注对佛教教典的学习，如今渐渐取得成果。尊者强调，西藏的骄傲之处还在于300多部甘珠尔与丹珠尔经文都是由藏人自己的语言文字所记载，不是梵文或巴利文。这些都证明了西藏祖先选择从印度引入佛法，并且参考梵文而自创藏语文的智慧所在。面向与会的藏人青年男女，尊者强调，不论是否信仰佛教，都应该学习佛教经论中不牵涉信仰与哲理逻辑有关的内容，而且必将从中获益。学习藏传佛教肯定不止5年，但是学成后的利益期限则远远不止50年。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印度克拉拉邦首席部长，慰问该邦水灾灾情，同时宣布捐款赈灾。此外，尊者对近日过世的联大前秘书长科菲安南表达了悼念，对其生前推动和平与人权的努力致意。印度南部克拉拉邦因连日暴雨造成严重水灾，当地在6月雨季开始至今已经有超过350人罹难，目前仍有上千人受困。 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克拉拉邦首席部长，对此次灾难造成数百人丧生以及巨大的财产损失表示悲痛。尊者赞扬邦政府竭力救灾的措施，并宣布将透过甘丹破章基金会捐款赈灾。尊者写道，我向邦首席部长您，所有在灾难中痛失亲人的各方，以及所有受到此次水灾影响的民众，致以诚挚的慰问。与此同时，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于本月18号在瑞士过世，达赖喇嘛尊者向科菲安南的遗孀致信表达慰问。尊者于信中赞扬安南在面对种种挑战之际，仍为履行其联大秘书长的职责而坚守原则。安南先生为创建一个更加公平和平的世界，尤其是在他所极力倡导的人权领域，让他获得了200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尊者形容科菲安南心胸伟大，即便是在其卸下联大秘书长职务后，仍继续在世界不同地区积极寻找解决争端的途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也透过官网发布声明，对安南的过世表达悼念。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体育协会下属西藏女子足球队赴美签证被拒，体育协会会长告诉本台，他猜测英式川普政权的移民政策改革导致藏人少女球员无法前往纽约参加原定于月底举行的国母杯足球赛。设于印北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体育协会下属西藏女子足球队原定于本月底在纽约参加国母杯足球赛，但此次行程却因赴美签证未获批准而取消。流亡藏人体育协会秘书长巴桑多吉透过社交媒体发声，表示2018年的流亡藏人社区体育赛事国母杯足球赛将于本月30号在美国纽约举行。西藏女子足球队16名球员接受特训后准备前往参赛，然而本月7号前往新德里申请签证，却被美国大使馆婉言告知当下不便核发签证。巴桑多吉对此表示失望之余，也透露原定计划是依次赴芝加哥、麦迪逊、明尼苏达、华盛顿参加多场友谊赛，并参加在纽约市举行的国母杯，而后前往加拿大多伦多继续与其他藏人球队切磋。如今美国签证无望，体育协会正在为女子球队争取加拿大签证。巴桑多吉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美国大使馆签证官客气告知美国当下的一些国家因素导致了此次核发签证的困难。巴桑多吉认为应该是与川普总统的新移民政策有关，但他仍乐观表示，虽然美国行未能成功，加拿大签证也仍在申请阶段，但女子球队还有其他许多访问与比赛的邀请。去年美国人凯西创办的一支西藏女子足球队也在为赴美参加比赛向美国大使馆递交签证申请后迟迟未获许可，最终未能前往美国参赛。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图伯特人的日常生活和基本人权越来越受到压制》。 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与外交新闻部人权处协调合作，根据中国在图伯特实施的错误政策，编写了中国如何对图伯特人民实施种族歧视政策的报告。报告重点概述了数个中共当局侵犯图伯特人权的案例，包括国家主导破坏西藏佛教寺院、监禁藏语保护者、就业机会不平等、限制图伯特人行动自由，以及在发放护照时歧视图伯特人等问题。国际特赦组织递交的报告阐释了中国在图伯特对维吾尔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还有对北朝鲜难民的种族歧视问题。东京的亚洲团结自由民主理事会也提交了报告，该组织在其报告中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制定的每个维吾尔人、蒙古人和图伯特人的政策有种族歧视，否认其民族语言、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并强迫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人权观察的报告也对相关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提出了建议，停止政府官员、中共党代表和国家安全部队对藏人民间社会组织之形成、维持与活动的干预，调查并处置有关藏区地方官员被指控未如实向中央反映地方情况以及实施中央政策指示过分严苛的问题，停止不实或无据指控外国势力操纵民间组织或维权人士表达异议、从事暴力颠覆活动，无条件释放为服务乡里而被任意拘押的教师、社运人士和地方官员，遵守有关结社自由的国际人权规范，公开呼吁中国领导人根据其尊重法治的承诺重新检讨限制言论、和平集会与结社自由权的法律和政策。在与中国政府进行执法或反恐合作的同时，公开谴责其假借公共秩序、恐怖活动或分裂国家名义起诉、剥夺非政府组织权利的作为，施压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外交人员、独立人权团体、媒体记者和联合国特别城市进入各地藏区。中国政府对图伯特实施的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下，种族歧视是非常普遍的问题，从国家体制、政策到普通中国人无处不在。今年随着中国政府实施所谓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其后果逐步浮出水面，打击图伯特地区的政治异议人士，压制当地公民社会活动项目的力度加大，远警和中共干部对图伯特人日常生活几乎有着无限的权力，因此种族歧视问题更加严重，侵犯人权更加走向普遍化，涉及到图伯特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更加担心的是，中国政府所谓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运动将会持续3年，这对于图伯特是无法躲避的灾难。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图伯特人的日常生活和基本人权越来越受到压制。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